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即将在3月30以及4月10号在高雄卫武营表演厅以及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所举办的陈子云与林雅慧2026双钢琴音乐会《动静之间》。那么，什么是双钢琴呢？双钢琴就像两位钢琴家的深度对话，在旋律与节奏之间呢交织出呼应，呈现一场绚丽多元动人心弦的音乐盛宴。那么今天汉阳邀请到陈老师跟林老师亲自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们这场音乐会在所有准备的过程的点点滴滴。刚刚我们在节目中已经为大家介绍这场音乐会上半场的曲目了哦。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请两位钢琴家为大家来介绍他们在下半场精心挑选的曲子，只有两首，但这两首呢都非常有故事性哦。那我们就来介绍下半场音乐会的第一首曲子，这是一位美国的作曲家，今年还在世，高龄88岁，他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博尔康所写的作品，请雅慧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介绍。
好，下半场的第一首作品呢是波尔康的回忆组曲，那它有个副标题是三首的传统拉丁美洲舞曲。
嗯哼，
那当时候我跟子云介绍这一套作品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非常的适合你，因为这有很多摇摆可以让我们没有办法跳舞，但是可以在双手在琴键上跳舞的曲子。那这首三首拉丁美洲舞曲呢，第一首是 Charo，然后是一个传统的拉丁美洲的一个曲风。那第二首呢，我们台湾翻大道，那另外一个副标题呢就是 Tango。 第三首是大家不常听到的委瑞内拉圆舞曲。对，那刚刚汉阳有提到就是波尔康这位作曲家呢，他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
是，
那在这个套作品里面呢，看似轻松愉快的舞曲曲风，但事实上暗藏了很多数学家的巧思。譬如第一首的我们刚刚讲的 Charo，他用了7个降，如果学音乐的人大概知道6降就是已经是个极限，那7降其实是有点他完成自己使命感，就是他要做这样的音色，可是事实上在读谱上面的时候我们要花一点心思去做。我们私底下也戏称这可能可以预防失智症，因为你必须要不停的转换成自己可以理解的音程。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7降个里面他又有2个重降，所以等于是降了3次。所以这要脑筋要转一下。
是，
但是我也很敬佩这位作曲家，他在这么繁琐的记谱法里面，他居然做出了一种很微妙令人很放松的音乐。
嗯，
有一天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我先生跟我说哎，这听起来蛮简单，我说这一点都不简单啊。是我们让他诠释起来的时候听起来很轻松吗？那我们可能成功了大概一半吧。
哦，怎么会听众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弹奏的人觉得很困难？
因为他有一种你知道 Charo 就是走在路上然后摇摆，就是很轻松的那种氛围。
对，
那是要说我们的读谱功力很好吗？因为
是
因为他就是你要营造出那样子氛围才有这个曲子的那种那叫什么
诠释到位。
对，
嗯，
否则就会很机械化嘛。
uh-huh,
对，应该是这样子。
uh-huh.
我还很喜欢这个作曲家还有一个点是我刚刚提到的第三首委瑞内拉圆舞曲。
嗯，
这里面更好玩了。我们从小到大我自己个人啊是没有很爱数学这个科目，可是这首曲子逼着我们爱上数学。
哦，怎么说？
因为它从圆舞曲里面的3拍子它会变到5/8拍、
哦、
然后呢又回到3/4、
嗯、
然后又有慢的，
是，
那我觉得在不停的转换当中也考验着我们必须要用数学的逻辑去思考一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
譬如说五八拍好了，通常我们习惯是三拍子或四拍子，可是多了那一拍，那这整大段的音乐呢就是要制造一种很冲突的美感。
嗯，
那刚开始在练的时候其实很辛苦，因为我常会觉得对方弹错了，但事实上他是对的。或是子云也会觉得，哎，你那里是不是多一拍？我说，哎，我们现在弹的是五八。所以这个是练习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有很大的就是挑战，还有默契的磨合。
听起来博尔康也是一位挖坑高手。嗯，挖坑高手。
所以我们对到频率了是吗？
对，但是他写了一首非常好的房师指正的曲子。
哦，我觉得非常是，因为他就是像刚刚雅慧有讲的，就是除了在这个调号上面他很喜欢玩这样子的手法，在音乐里面有很多很多地方的这个音程也是，他明明可以用很简单的音程去写，但是他就一定要做到像是增音程或是减音程。那有一些东西明明就是很简单的大三度，但是他就要把它写成奇怪的这种度数，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自己翻译一下，像我的笔记上面都会写，然后这个听起来像是什么，我耳朵可以接受的，这样我才弹得比较快一点，要不然要受过这种层层的这种超译，我觉得真的是就像讲真的是会可以防失智啊，因为脑子要动来动去动来动去真的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然后他很喜欢做的是他不喜欢写八度音，他喜欢写九度。好，那你明明可以弹好八度的，你就必须要去弹九度，然后让人家会觉得说，哎，这个是不是这个钢琴家弹错了？可是问题是我没有弹错，他是这样子写的。嗯，
所以你们在弹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哇，好像错了，但其实就弹对了？
是的，比如说来，我们慢练一下，来找一下对方的错误，后来发现大家都是对的。他就是要制造这种很冲突的美感。其实我蛮佩服这个老先生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巧思呢？我再提一个东西很有趣的是，在第三首的这个委瑞内拉圆舞曲呢，他还有那种老人家常说的碎碎念。
哦，碎碎念。
对，还有譬如说有一个声部他在唱一个很美的旋律，
哦，
然后另外一个声部呢在后面弹了16分音符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两个小节，
而且是不协和的。
对，然后重复着大概有三四次。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干扰，但是你练熟了以后你又会知道，哇，原来他是要表达出可能他小时候的一个情景嘛？没有，这是我自己的想象。但是这是很少在古典音乐里面会出现的。
嗯，
那我又在想到他为什么做这样子的呈现呢？或许再回到一个比较就是在学术上面的这个曲子呢，曾经在1991年的时候一个国际双钢琴比赛里面它是指定曲。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有它的就是历史定位还有它的学习的意义在。
嗯，
因为这些东西是考验着就是两个人的默契，然后再过来是我想目前我们的认知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作品有这样子的突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大家进音乐厅来听听这位有趣的作曲家，
真的好令人期待哦。刚刚雅慧老师提到碎碎念这个段落哦，那我想起来我们在上节目之前你们好像也让我看了乐谱哦，就是其中一段嘛，就是有一个人非常的优雅的长音，
对，
但另外一个就是很调皮的在那边，
对对，就是弹得有点痛苦。
所以那位优雅的人是雅慧老师吗？
我们好像都有角色互换，
都有，
对，
哦，对。
但是我也故意把碎碎念的部分弹得很优雅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氛围，就是那个碎碎念的部分呢，它看似是不和谐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每次用不同的诠释方式，又有不一样的效果。所以这也是我们两个在练琴的时候会觉得很有趣的地方。譬如说我这一次是弹优雅的 CCLM， 下一句它可能就变得要是这样子，或是是比较粗暴一点的，那下一这个句子我也可以做比较粗暴一点的回应。
嗯，
所以这个是练琴双钢琴的时候一个很有趣的叫什么小游戏。
是是，那刚刚提到这首曲的升降很多嘛，对不
对，
然后这个速度节奏也是很多的变化，对不对？那会不会在2026年两位的双钢琴音乐会的版本，啊，我们在十年之后听到会是截然不同的一些优雅或者是调皮的呈现呢？
嗯，我想有机会。或许我把第一乐章的升降记号都没看到。 开个小
玩笑，十年之后的版本，
是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一首这个仿狮子针的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会是一个令人期待的音乐会，
就是、敬请期待这样子。
是，但至少呢，欢迎大家在3月30日到高雄卫武营，或者是4月10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来听听2026年两位的版本。
没问题，欢迎大家。
好哟，哇！在音乐会的曲目安排这么样的费心思哦，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介绍这一场动静之间音乐会下半场的第二首曲子，来自于拉赫曼尼诺夫的作品。嗯，
这个拉赫曼尼诺夫作品呢，这是他的一个组曲，我相信是对绝大部分弹钢琴的人来说，就是还会弹这个双钢琴的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像是一个梦想，它是一个梦想，因为我们都知道 Rachmaninoff 的这个音乐非常非常的动人，很浪漫，
是
在弹的时候虽然其实有那种痛苦着但是留下幸福的眼泪那种感觉哦，所以对我自己本身来讲，这个曲子是我必须要去弹到的一个曲子，所以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这个曲子就是这么定下来了。
我觉得我再补充一个好玩的东西，因为拉赫曼诺夫做的三组的双钢琴作品，
是
一个是第一号的组曲，那另外一个是第二号，就是我们这次音乐会演出的，另外一个是 Symphonic Dance， 就是交响舞曲。
嗯，交响舞曲。
那好玩的是，我弹过第一号，是跟别人弹的，子云弹过那个交响舞曲，我们就剩下第二号，那我们就又一起推坑了，完成了这个梦想。那刚开始的时候很兴奋的想要弹这个曲子，开始弹的以后，两个人又开始哀嚎，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因为拉赫的东西呢，有非常不可思议，而且非常高难度的钢琴技巧。那为什么会说不可思议呢？我是觉得他到底脑子里面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怎么可以把旋律藏得这么美？那每次在排练的时候，我们又会发生新的线条，或是说新的不同的颜色，我们可以在双钢琴上面又做调配，所以这是练习双钢琴的时候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
嗯，不后悔挑选了这首曲子。
对，
完全不后悔。
嗯哼，
虽然说很痛苦，但是完全不后悔，
在痛苦中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是的，是的，我相信这个是学艺术的人来说的一种，我觉得这个是宿命。如果你真心喜欢这个艺术的话，虽然说你很痛苦，但是你还是会想要去把它完成。
嗯
嗯，
那我再另外再分享一个东西，这个第二号组曲是作品17。那我自己很喜欢另外一首大提琴奏鸣曲是作品19。
嗯，
那这两个作品呢，其实都有共同点，是他们其实都是快，然后第三乐章是慢的，然后第四乐章也是快的。那我们两个呢，在选这首作品的时候，查了一下他们的创作的资料，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时候的拉赫曼尼诺夫遭受到人生中第一号交响曲的首演的挫败，
嗯，
所以他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是没有跟外界联络，所以才写下这两首俊美的作品，所以我们今天才有得演出。
哇，
对，
是不是很痛苦？当时的他，
对，
我相信我好感谢他，因为他第三乐章真的太美了，
嗯。
是不是？
对，他四首曲子都有他的好听的地方，还有他的这个挑战。比如说像是第一首的这首曲子要非常非常的有活力，然后他的这个声响的这种效果，然后呈现出来像是进行曲般的这样子的一种活力，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因为那种熊国人，你要知道那种熊国人的这种魄力
还有爆发力，
对对对，是我们两个需要去做一个挑战的。那像第二首的这种类似像是这种三拍子的这个蹦恰恰蹦恰恰的东西，在他的手下的蹦恰恰，那就已经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这种蹦恰恰。
嗯，
那他的像是他的一些音乐的语言啊，他很特有用的这种和声的这种色彩，其实我们都听得到。在第二还有接下来我们说的最美最美最漂亮的这个第三乐章，这个罗曼史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你听到，如果我们弹得好的话，好像听的话会非常非常的揪心，非常好听的一首曲子。那第四首这个塔朗泰拉就更不用讲了，大家知道塔朗泰拉这个舞曲就是被毒蜘蛛咬了，然后就 key 挡起来，然后开始越跳越快越跳越快，因为中毒了嘛。所以当你已经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弹了第一第二第三首之后，第四首你要来挑战这个塔朗泰拉舞曲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对于我们的一个 能力上面的这种挑战呢，真的是非常的大的。
谢谢两位老师的导聆，把整场音乐会的所有曲目描述了这么样的淋漓尽致。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走进音乐厅，亲自来感受两位钢琴演奏家为大家所带来的这场动静之间。那谢谢子云跟雅慧。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曲子好吗？
好的，我们最后一首呢，我们想要分享的是波尔康的《委瑞内拉圆舞曲》。这首曲子呢，你会听到很多不同声响的碰撞，然后还有我刚刚讲到提到的五八拍的那个变化节奏，还有我们刚刚开玩笑讲的碎碎念的东西。我相信，听众朋友会有很不一样的聆听感受，因为这样子的冲突感是一般的古典乐里面比较少见的。
嗯哼，好，谢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那有关于陈子云跟林雅慧2026双钢琴音乐会动静之间的讯息，大家可以在 OpenTix 的网站上看到相关的资讯。那汉阳要再一次谢谢子云跟雅慧今天来到节目中做美好的分享。
谢谢汉阳。
谢谢汉阳哥。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